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如果说您家里面有正在读书的孩子啊，就多问一句现在上几年级。普通的比如说低年级一二三年级啊，可能就压力还不是特别大。如果正好是大哥哥大姐姐碰上了中考啊高考这样子的节点的话，爸爸妈妈的这种焦虑啊可想而知。本来就焦虑了，然后呢又碰上这个疫情，还在家里上网课没有老师盯着，你可想而知那个焦虑。那今天直播间呢就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让他来给我们说一说最近我们要怎么帮孩子去调整那个压力，尤其是你自己要怎么调整这个陪考的压力呢。有请河北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的会长芙蓉老师。
李安好。
芙蓉老师，刚才我说的那种心情啊，就是本来呢家里要有个小萝卜头就还行，万一哥哥姐姐刚好处在那个时候，我恨不得弟弟妹妹最近别发出声音。
对，因为呢今年的中考还是比较特别的啊、嗯、它特别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今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的第一年、嗯、其实去年已经有了一些这个苗头、
嗯、
那如果大家很好的去研究一下去年的这个文综的卷子，大概就知道有这么一个苗头了哈、
嗯、
就是这个题目会变得更加情境更加灵活了、
嗯、
所以呢我想啊，今年可能我们的老师他们的工作压力是最大的，
嗯，
所以家长您就不要再有压力了。
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跟一个高中的老师聊过天，我说孩子们就正好他们在家上网课的这波孩子是不是压力很大，这老师跟我说，我说实话孩子们压力不大，就孩子啊他还是比较就是心大的。
对，
就是我在家上网课你不也在家上网课吗，同学们都这样，那我就是比我们老师本来以为的他们的压力要小，正如你说，但老师压力大。
对对，所以呢今年呢我就认为家长啊你们的压力真的是不需要，因为有人帮你承压了、
嗯嗯、
因为今年的我们所有的就是高三的初三的这些老师们啊，我相信他们的备考的心态、
嗯嗯、
肯定比你们孩子还要来得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压力就在课堂有传递。
嗯，
那么在课堂上老师呢就会有这些压力给到孩子、
嗯、
所以我认为呢回到家里面我们的家长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嗯、就是听孩子抱怨。
抱怨啥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来想想他们会抱怨啥。哦，
就是老师给的压力啊。
啊、嗯，就又考试啦，老师我们考得不好什么之类的。
哦，不是的，老师可能会给更细节的压力
啊。
对，就包含着某个知识点，
嗯，
他会放大知识点里面的一些知识的扩展量，
嗯，
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会觉得哦这些我都不知道，这些都是压力、
嗯嗯、
所以我认为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今年是承压最高的一届的孩子、
嗯、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要听孩子的抱怨，大家来想一下抱怨这个词背后它所表现的是什么，有一种是喋喋不休，就这个孩子后来不停不停不停不停说，还有一种呢就是心特别大，就整个在灌东西的那种状态，
这都好
办，对不对？还有一种我就观察了，比如有的孩子是那样，就他讲着讲着他默默的眼眶湿润，反正就是他表现压力的方式都不一样。
是的，但是我会告诉各位，像灵儿刚刚讲的这些孩子们、嗯、我都要恭喜你们了 啊！那就说明这些孩子在家里面的管道是畅通的
哦，
就压力的管道是畅通的，就怕什么呢？就孩子一进来闷闷的把门一关，
嗯，
你可以看到他心事重重的，
嗯，
但是他把门一关。那这个时候其实家长您就要反省了，
嗯，
是不是我们平时啊就是在孩子抱怨的时候啊、
嗯、
太多的要这样子去给孩子讲道理。
嗯，
哦，就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啊，这是发生在我老公身上的一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家的小朋友不是在练飞机嘛，
嗯，
然后第一次上飞机他降落没合格
啊，
虽然没有安全事故但降落没合格，然后教练呢就是他的驾机教练就让他、
嗯、
反省三天。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爱人就想要去教育他说别说谁不要克服困难呀、
嗯嗯、
不能什么什么，我说你千万不要讲这些话。
嗯嗯，
然后我说你发个红包给他，他就发了一个166.66。
嗯嗯，
然后那个孩子就开始抱怨了。
他给了他一个渠道让他抱怨谁，他抱怨他的那个教练和抱怨这个考试的难度。
哦，他首先抱怨自己无能。
哦呦，
他就觉得嗯我可能不适合驾飞机、
嗯、
因为他是小孩很容易极端嘛、
嗯、
说别的人都很好啊就我一个不好啊， 其实后来我们了解到，其实别人也有别人的问题、哦、只是他站在他的角度啊，他就会有那种气馁感。
嗯，
其实孩子们有的时候就是抱怨抱怨就结束了嘛。
嗯 嗯, 嗯, 嗯，
但是可能我们如果这个家长啊，你很喜欢在他抱怨的时候好像你正向引导他。
嗯嗯、
啊、你告诉他哈、啊、要拼搏啊，要吃苦啊，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啊、
嗯、
你现在不努力怎么办啊，或者是说你为什么要抱怨，老师老师也为你好啊，总之你只要讲这些话、嗯、你就等于会让孩子闭嘴。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他没有一个宣泄的通道、
嗯、
另外他在班级里面不断的有压力啊、
嗯嗯、
那这个时候小朋友就会很麻烦、嗯、他就会在内心积累很多的这个负向的能量、
嗯、
所以呢我认为啊，就是家长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回来要耐心的听孩子抱怨
抱怨。好，记住那个时候不要讲道理，即便你觉得他讲的那个话特别大逆不道都不要。
对，
那什么时候我们去讲道理呢？
这个讲道理啊，这个事情啊，你也不要想了，因为都是由老师就负责讲了
、哦、就是这个事儿讲就过去就过去了啊。
啊、对，其实孩子抱怨了也就抱怨了，
嗯，
就你共情他一下、哦、他也就过去了。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把儿子教育得特别好的一个姐姐，她跟我说她的孩子在当年中考的时候她总结了两个方法，我估计也是其他班主任告诉她的。如果儿子回来抱怨其他人，你就跟他一起骂，如果抱怨的是他自己，你就把这件事儿啊听听过去之后呢，带他出去运动或逛街，转移注意力。
嗯，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考试又不是考这一个月，
嗯嗯，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不是靠这一个月，或者靠这两个月，
嗯，
有的时候家长就会讲，你就一个月了，你要抓紧时间。嗯、其实恰恰相反，也就是说，他越到考试前夕的时候，他越需要孩子做知识的这个积累和我们把它叫唤醒。
嗯，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给他的这种紧张压力感越大，他越压抑他那个知识的这个唤醒。
其实那个知识本来在他身体里的细胞里的，
对，
你要帮他唤起来。
对、
哦、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今年的中考有可能孩子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考场那个时候他的注意力、嗯、他的能力的表现。
嗯，
所以不像我们以前啊，比如说我们多刷点题说不定能碰到自己遇到的题、
嗯、
对吧、
嗯、
今年肯定这种现象就会很少，
押题。
对，所以家长们你们要理解的是，我们的孩子现场解决问题的时候、
嗯、
他需要他有充足的精力，
嗯，
那么需要他有非常非常的清醒的头脑，
嗯嗯，
他才能解决问题。
而你讲那个精力跟头脑恰恰需要我有一个很好的情绪才能把那些知识调动起来、
哎、对，所以睡眠很重要
啊、哦，睡眠。
因此呢，请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嗯、就是孩子的在这个阶段、
嗯、
如果啊中考前啊有些什么作业做不完了就别做了、
嗯嗯嗯、
有些事情搞不好了就别搞了、
嗯、
但是睡觉是第一位的。
您建议中考生最近一段时间的复习大概要保证多少小时的睡眠？
哦，一定是要十一点钟睡。
十一点钟，但我们所了解到，就是一些就是初中生，他们因为课业压力很大嘛，不管是他主动加题目做，还是他本身学习的进度就比较慢的话，熬到个十一二点钟是太常见的事儿了。
啊、哦，所以这时候家长就要起作用啊、
嗯，
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在十一点钟能够在床上躺着，
嗯、
所以应该在十点多的时候，孩子就要开始慢慢进入到睡眠状态了。睡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是新陈代谢，对吧、
嗯、
而且这个新陈代谢是发生在凌晨一到三点、
嗯、
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新陈代谢不够、
嗯、
那他是什么，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胆有多清头脑就有多清楚、
嗯嗯、
就是如果他整个浑浑沌沌的、
嗯嗯，
你说他第二天的效率能高吗？
是，
所以我认为啊，这个阶段就是要养精蓄锐、
嗯、
就是要让孩子好好的睡。所以呢，我们家长就要宽慰他，哎，不要不要不要紧了、
嗯、
这些东西哎，咱就不要，咱又不想考满分，
嗯嗯，
对吧，丢一点就丢一点吧，没事的睡吧、
嗯、
第二天精力好。而且我说了，今年的中考一定是他现场的处理的时候、
嗯、
要求这个孩子头脑很清楚，那他就必须从现在开始保证那个生物节律，
是，
这是他的第一个好处、
嗯、
第二个好处，只有在我们进入深度睡眠、
嗯、
就到 theta 波的时候、
嗯、
我们大脑才能进行叫有意义长期储存这个工作，
嗯，
也就是换句话来讲，你不要以为他睡着 他不干活了，他睡着在干一件重要的活、就是将他的知识体系化。
这也是有一些背书达人，他在临睡前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今天本来要背的单词或书啊，他就是再看一遍、哎、他说那个看一遍在我深睡眠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很神奇，就都记住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因为脑子在就是大脑的脑波降到 theta 波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特殊的功能、而且只有降到 theta 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才开启叫做储存功能。所以睡眠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了。
是，
那第三个重要的是排毒。就是我们只有小孩子睡眠好，尤其是他的三点到五点啊、就是他的肝脏排毒系统开始慢慢工作的时候、如果这个孩子排毒的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体啊、他如果的这种包括我们的一些神经递质的就是留存，如果有危害的东西存下来的话，它都会影响一个孩子他的反应速度和注意力。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咱们的孩子还是要到现场上去搏杀的。所以睡眠尤其重要，
就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对对对。
刚芙蓉老师在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有一个中医曾经给我发过一段语音，他就强调这个睡眠的重要性。那个老中医嘛，讲话都是慢悠悠的，他是这样说：睡觉睡觉睡觉睡觉。他就说啊，咱们平时这个现代人太忙碌了，然后呢，你们就把睡觉睡就像念经一样，把它灌到你的潜意识里边。所以你刚才在一讲说家长应该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做家长别再揪着题本身或者那个单元测验模拟测验，我想的应该是怎么把这个孩子的睡眠质量提高。
对对对。去年呢我有几个小个案啊，都是他们参加这个中考的嘛、因为他们本身都有一点抑郁、所以在中考前的养精蓄锐这个工作更重要。然后所有的孩子都是超常发挥。那超常发挥意味什么？他们现场工作效率高嘛。所以我们讲啊，今年的中考题不是靠刷题的，所以一定是靠孩子在现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那么他必须要提高他现场的效率。
好，怎么样提高现场的效率呢？刚才芙蓉老师讲了，就是睡觉这件事儿很重要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接着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潮爸辣妈。今天灵儿在直播间呢，为了即将要中考的考生，请来了芙蓉老师，我们一起聊聊临近这样重大的考试，我们做家长的能做一些什么呢？听了上半段，主要的就是给他搞好情绪安抚，给他搞好这个吃的东西，是不是也很重要？我记得我当年中考还是高考的时候，我妈给我炸鸡腿，那就是哎呀最大的褒奖了。还有就是要注意睡眠的质量要提高哈。那这个当中，我想起来有一些家长跟我说，哎，灵儿，我看你们经常喝咖啡，你觉得哪些牌子的咖啡好，或者咖啡豆你给我推荐一下。我儿子有一天忽然啊一不小心喝了一杯咖啡，哇，整个晚上精神亢奋，学习效率变得特别高，我要不要现在就给他整一点。
灵儿，你讲咖啡啊、你知道中国留学生啊，因为他们很多在考试前不是还用着中国学生的 一贯的这个就是学习方法、就是考试前要复习啊，要背嘛。他们会去吃那种多动症的药，因为多动症的药会兴奋中枢神经。
这他们留学生习惯用了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他们才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女儿跟我讲，她说妈妈，我的那个室友啊给我推荐那种药。我说干嘛？她说吃了那个药可以保证你一晚上一点睡意都没有。但是你觉得这个能支撑多长时间呢？
对，我就觉得其实它是耗我们身体的本源的。
对，
就是你支撑一天一个星期，接下来呢，可能是我现在的年纪到了吧，我觉得你要我熬一宿的夜，我接下来要一个星期再来给他把那个神给回回来。
是的，哎，你讲的很好，就叫神。就是实际上啊，我们说晚上啊，他的那个就是睡眠，它不仅仅是我刚刚讲的三个功能，它还就是守这个神。就是顾这个本嘛。所以呢，我认为啊，家长 尤其在这个阶段，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再强调一下啊，今年的中考考题不是靠刷题你们能够抓到的，所以小孩子不需要那么多的重复的刷题，他更需要的是他要有一个灵活的大脑，清醒的大脑，在现场去分析问题。因此我们的睡眠就变得特别的重要。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讲到沟通。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在孩子啊，他在中考或者是在高考啊，他前面的时间的时候，他们会突然莫名其妙的会有一些很多的焦虑，或者是很多的他们想要去问的问题。例如有一个中考的考生啊，他在中考前他突然他失恋了。这个一个中学生，他说他失恋了。然后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失恋了一个男孩，我说你这失恋了那个女孩子是不是也很难受？他说没有啊。我说这就奇怪了，你失恋的女孩子怎么不难受啊？
她是单恋。
对，他说他不知道呀但是他现在好像有男朋友了。然后我就失恋了。然后他们会突然出现这种，就是注意力偏移。还有一个中考的小孩更好玩啊，他突然觉得，他说哎呦妈妈你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长个什么东西啊，就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偏移。那么这个注意力，
然后他忽然很担心长那个东西会让他生一场大病之类的吗？
就是他不舒服吗？不舒服。甚至啊，有些你看我们刚刚不是中考体育考完吗？就甚至有些小孩偏是在考试之前他脚扭了，
哎呀，
就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孩子内在紧张。就是小朋友内在非常的紧张。一般这都是一些学习还不错的小孩。那我们就会说到有一种小孩，就是他就是发挥不出来。就他平时考都还不错啊，平时学习都很有水平，但是只要一大考他就发挥不出来。
哎，好亏啊这类孩子。
对，就是因为内在太过紧张了。那么这些内在紧张的小孩就必须要干什么，我们家长就要来跟他沟
通。
对，我这两天在跟我老公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是在晚上9点多啊，有些爸爸妈妈带着看上去就是中学生啊，也在那散步。我就很奇怪啊，我就问他们了，我说这孩子没作业吗？他说马上中考了呀。我说这中考了现在小朋友作业是不是就很少了呀？他说我们现在不让他做作业啊，晚上我们觉得带他出来走一走，让他说一说。然后呢他一般是写到8点钟的作业，然后像我们散步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散一个小时了，然后再回家他再写2个小时作业，然后他就睡觉了。
沟通啥呀，每天晚上散步都沟通，有那么多话说吗？
就很有趣啊，因为人在散步行走的过程里面他有可能会偶发一些事情啊，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池塘今天那个打扫特别干净，然后或者说那几个小孩在摸那个鱼虾
啊，8、9点的时候不会。
他
会经常在看，爸爸那个人怎么不戴口罩呀？然后他们谈谈防疫的事情。哎呀，你看这些老奶奶在跳广场舞啊，怎么能聚集呀？然后再谈谈一些什么，就是这会让这个小孩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这些事情上来，理解了吗？
就是不要再让他始终记得我自己是一个中考生，是一个高考生这件事
啊，就是不要让他的紧张转到自己身上来。比如说我明明没有什么恋情，我失恋了，我明明没有什么毛病，我非要搞个什么毛病感。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啊他需要转化。你看这些压力很大的孩子他在自己做注意力转化。但是他转化的方向是让自己更痛苦啊，
是
或者是幻想了一件更痛苦更可怕的事情，对吧？会甚至造成紧张感。你看那个小孩他讲，妈你看我这里长了什么，他妈妈过来说没有啊，他说你仔细摸啊，然后他还会哭，还会觉得妈妈不怎么心疼他，就会造成矛盾，对吧？那其实我们会让这些孩子，我们在散步的时候让他转移到外面去，旁边槐花开了呀，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小孩子呢，当他有了一个这种转移以后，回来以后啊，他觉得心情也很好啊，然后再写一些作业就安心的睡了，这样就不会产生躯体化行为。然后呢，因为没有这些躯体化行为以后啊，这些孩子们就能保持比较平和的生命状态。 这些本身学习能力就比较不错啊，平时成绩也不错的孩子，嗯，只要发挥出来了不就行了吗？
是是。
但是他们偏偏啊，在这个过程中就担心自己发挥不出来，
嗯，
所以就会形成这种躯体化，
嗯，
非常好玩的自我转移。所以我们就建议家长啊，如果您的孩子是类似于这样类型的孩子，
嗯嗯，
您不妨啊就学一学我们
刚刚用的那个方法，
哎，碰到的那个很智慧的爸爸妈妈，嗯，哎，他们讲他们每天从他中考到第三个月开始，
嗯，
他们就是四月份开始嘛，
嗯，
他们每天都带着孩子出来转这么一个小时，
嗯嗯。我不知道芙蓉老师您所接触到的哪怕前几年那些特别焦虑的家长跟孩子找到你还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说芙蓉老师快点救救他吧，赶紧帮他去解压怎么样？
对，一般来讲就是考试的就是失败的记忆，
嗯，
就是如果有些小孩就是他好比说曾经有一次考砸了，
嗯嗯，
或者是他对某些知识有特别大的恐惧感啊，
嗯，
就像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啊，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帮孩子解决了，嗯，那么类似于如果有孩子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就要了解啊，就是有些小孩呢他是很容易锁在过去的，
哦，
那我们把这个锁在过去的人呢通常都把他称为叫做就是情感类型的，
嗯，
或者叫做热情绪类型的，
嗯，
就他们就比较容易被过去锁住
就出不来，
对，
嗯，
然后通常我们就会让这些孩子呢去回忆过去的好，
哦，
就是你不能够跟他讲啊，哎，你这个考砸不代表下一次人家回不到未来，
嗯嗯嗯，
就是像这样的孩子他不会这
他不听你讲这个道理的，
对，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个例外的这个沟通方法，嗯，那你有没有一次例外啊，你考得很好啊，
哦，
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有一次我考得怎么怎么好，
哦，
说哦，我说像这样的例外还有吗，他又会跟我们讲，就后来发现考不好才是例外，
哇，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哎，我刚才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重要的一模二模三模这些考试啊考完了之后，就我们看那个分数，孩子总是有一个小目标嘛，就是我们往前定第一点点，对不对？或者说我有一个理想的学校，一个分数线，这样我需要在这个实际的分数线上做什么文章吗？
一般啊，家长一定要实事求是，就是在一模出来了以后，嗯，基本上就是他的基本水平。
哇，
就是你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孩子能更好，你要想着说孩子不要更糟。
嗯嗯，
这个是我们家长要建构的心态。
嗯，
你不要以为说啊，再通过几个月他有很大的提升。
嗯，
我认为啊，这一点都是我们的幻想。
嗯，
所以
我觉得您这句话好犀利，因为如果我的孩子考得不错的话，我当然希望他更好，你有这个实力，如果他考得不好，我当然觉得他努力一下可以变得更好，可是你一下就泼我一盆冷水，
啊，是的，这是很重要的，就包括我对孩子们也是这样说的，
嗯，
我说你们把一模就当基准，
嗯，
就是好比说你们像小朋友考高中都是有一六八什么七九十四七九十，哎，我们说一模出来了大概是什么学校啊，
嗯，
我今年有一个小孩啊，嗯，他那最多只能上一个就是相当于庐阳中学啊，
嗯，
这个水准，
嗯，
我说嗯，那你现在也要了解一些庐阳中学它有什么特点啊，
嗯，
那他不了解，然后我就跟他说啊，庐阳中学其实也有考上一本的，
嗯，
也甚至考上二幺幺九八五的，
嗯嗯，
说如果你能一个比较好的成绩进到重点班的话，
嗯，
那可能会比你在七中的普通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还会更好，
嗯，那您帮他分析这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他的现状是为了鼓励他你就平平稳稳的上这个庐阳中学，还是说万一冒险儿考了一个更好的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理的架构啊，
哦，
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个哦，我再差我就是这样了，
嗯，
理解了吗，
嗯嗯，
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每年中考和高考结束以后很多孩子不接受自己的结果的时候是非常痛苦，
嗯嗯，
其实那个水平早在一模二模就呈现出来了，
嗯，
但是他的父母的幻想就变成了他的幻想，
哦，
他就以为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哦，
结果没发生任何奇迹啊，
嗯，
他是这个水平还就是考出这个水平来了，
那赵芙蓉老师，您说有现在中考就已经很难，有的家长就说哎，反正你也考不上高中，这样的话不停地跟孩子说，这算是给他架构了吗？
哦，如果要是说这个孩子在一模的时候，
嗯，
他就没有达到
高中的
那个分数线啊，
嗯，
假定是没有达到这个高中的分数线，
嗯，
首先家长你必须要先赶快理解一下，
嗯，
那最近我们国家不是出了一个职业教育法吗？你赶快理解一下， 因为如果你理解了，你接纳了，对于孩子未来真的上不了高中的时候，他也不觉得这就是人生进入到一个最终就终结篇了，对吧？他会觉得他的人生也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认为实事求是是非常重要的，家长们千万不要太多的以为咱们什么都能发生奇迹，当然发生了奇迹那不是更好吗？
更好，
对吧？那是更好的，也就是说你想到了你能接受的这个结果，比他好的这个结果，你都能接受
吗？是是。
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实事求是的去想这个结果，那发生比他差的结果的时候，那可能最难过的就是孩子了。
孩子，非常感谢芙蓉老师在今天整个一期节目当中，每个人他所让人印象深刻的知识点啊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记笔记啊，比如说睡眠的重要性啊，包括内在紧张的小孩要怎么引导呀，一模的重要性，你知道了他大概的水平之后，怎么样去跟他做一些心理的架构等等，希望对广播前的您有帮助。下期见了，拜拜。